奉学圣名来上课。
奉主耶稣圣名上堂。
我们来谈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耶利米书它的笔者还有它的编辑法。
就是耶利米书的笔者和编辑法。
因为编辑法影响着我们对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个了解。
因为编辑法会影响我们对耶利米书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耶利米书它的编辑方式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了解耶利米书的编辑方法是怎样。
那我们要先知道这个耶利米书它本身不是耶利米先知亲自写的。
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书本身不是耶利米亲自写的。
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的三十六章，
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的三十六章，
就能够知道说原来写笔者是巴录这个人。
我们就会知道原来笔者是巴录这个人。
我们看三十六章的第四节。
我们来看三十六章第四节。三十六章第四节，第四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
这一节就证明耶利米书他的笔者撰写的是巴录这个人。
这一节就证明耶利米书的笔者是巴录这个人。
那耶利米他是讲述的。
耶利米是讲述的。
这个有时候跟那个保罗书信很雷同啊。
这个有阵时是同保罗书信很类似。
保罗常常用讲的，然后他的一个哪一个跟着他的那个工人帮他撰写。
保罗有时用讲的，然后跟着他的工人就来写。
那这个耶利米书也是一样。
而耶利米书也都是一样。
那写这个要做什么呢？
而写这个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念给人听的。
就是要读给人听。
在第五节那边就讲，第六节。
在第六节那里有讲到。
在耶和华殿中。
在耶和华的殿中。
念给百姓听了。
读给百姓听。
因为在圣殿进出的人比较多。
因为在圣殿进出的人比较多。
会从圣殿进出的人他的信仰比较好嘛。
会从圣殿进出的人信仰比较好。
所以神要耶利米写完之后在殿中念给进出的人听。
所以神要耶利米写完之后在殿中进出读给进出的人听。
那耶利米就照着这样做。
而耶利米就照着这样去做。
但是后来发生了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的。
后来 发生的事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的。
就被烧尽了。
就是被烧尽了。
在二十三节那里就讲。
在二十三节那里有讲到。
就被约雅敬王给烧了。
就被约雅敬王烧了。
后来呢到了三十二节。
去到三十二节。
最后这边就是要重新再写了。另外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就是要重新再写，又添了很多相似的说话。
所以耶利米书的内容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有一种这个好像讲过又再讲一次。
所以耶利米书的内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讲过又再讲一次。
等一下今天就会讲到耶利米先知他所传达的信息。
我们一阵间就会讲到耶利米书所传达的信息。
也就是说他虽然耶利米书有52章篇幅很长啦。
虽然耶利米书有52章篇幅很长。
但是他在篇幅这么长的范围里面，他其实只有讲五个信息而已五个信息。
虽然他篇幅这么长，他只是讲了五个信息而已。
你把它整理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耶利米先知他只讲五个信息了。
你将他整理了之后，就会发现耶利米书原来只是讲五个信息。
当了42年的先知。
做了42年的先知。
他只有讲五篇讲章。
他只是讲了五篇讲章。
好像很简单五篇讲章而已。
五篇讲章好像很简单。
这个如果你有当传道。
如果你要做传道。
你一辈子讲五篇讲章跟一辈子讲五千篇讲章，我会选择五千篇。
你一世如果讲五篇讲章定是讲五千讲章，我会讲五千讲章。
因为五篇讲章这个讲到后来人家会厌倦你啦。
因为五篇讲章你讲到后面人家会厌倦你。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他一直在讲这个，一直讲的念的 好像那个放唱片一样哈。
好似耶利米先知咁样，佢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人哋觉得你播紧长片一样。
所以那些百姓哦，很讨厌他。
所以嗰啲百姓好憎佢。
哦啊，怎么每次都讲这个呢？
点解每次都系讲呢啲呢？
你当先知没有其他可以讲的吗？
你做先知冇其他可以讲嘅咩？
但是他不能够讲自己想讲的啊。
但系唔可以讲自己想讲嘅嘢。
先知只能够讲神要他讲的嘛。
先知只能够讲神要佢讲嘅嘢。
所以才会有耶利米书当中的假先知。
所以先至会有耶利米书当中嘅假先知。
啊，假先知就是要讨好百姓的啦。
假先知就系要讨好百姓。
哦，那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讲到假先知的出现。
我哋会喺后面讲到假先知嘅出现。
啊，假先知到底在讲什么？
假先知到底喺度讲乜嘢呢？
哦，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我哋都可以用呢个嚟做判断。
真先知跟假先知的不同啦，
真先知同埋假先知嘅唔同。
啊，所以后来耶利米书会那么长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耶利米书点解咁长嘅原因就喺呢度。
啊，但是其实他只有讲五个主要信息啦。
但系佢只系讲五个主要嘅信息。
好，那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
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
跟一般的这个先知书的编辑方式比较不一样，
跟一般的先知书编辑方式不一样。
因为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不是按着时间顺序来编排的，
因为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不是按着时间次序去编排的
他是把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他是将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不一定时间就是照这样子排序下来，
不一定时间次序就是这样排下来
但是耶利米书有一个特色
但耶利米书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会在一章的第一节里面来交代时间点，
他 是每一章的第一节里面会交代时间点，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判断这些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时间
那耶利米书的编辑的方式，
耶利米书的编辑方式
雷同于马太福音
就好像马太福音这样，
马太福音他也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
马太福音都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去编排
他也把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他都是将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我们称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
我们称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
就是耶稣在山上所讲的教训
就是耶稣在山上所讲的宝训
他是把耶稣在那个地方所讲的教训把它放在一起
他是将耶稣在那个地方所讲的教训摆在一起
其实是不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排的？不是啊。
其实是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呢？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嘛。
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耶稣所讲的道理啊，
耶稣所讲的道理
这是属真理的部分
这个是属真理的部分
所以他就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他就将它摆在一起。
那你读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称作天国的奥秘，
叫做天国的奥秘
他讲了八个比喻，
他讲了八个比喻，
当中中间的六个比喻，
当中中间六个比喻
就称作天国的奥秘，
就是叫做天国的奥秘
在讲整个教会的一个历史啦，
讲整个教会的历史
教会又是神的国，
教会又是神的国，
在地的天国，
在地的天国
所以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三章，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整个教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教会整个发展的过程
像那个芥菜种的比喻
就好像芥菜种的比喻，
它是变质的，
它是变质的
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怎么样，就变了，
咁嗰阵时教会就开始变啦，
没有真理啦，
冇真理，
因为它变质了嘛，
因为它变质啦
到后来才有这个寻珠这个珍珠的比喻，
到后来先有寻珠的
宝贝的比喻，
宝贝的比喻
就是真教会的一个出现
这个是真教会的一个出现，
那叫做天国的奥秘，
那个叫做天国的奥秘，
他也是把它放在一起的。
他就将它摆在一起。
这个不是耶稣一次讲一次性讲完的啦。
这个不是耶稣一次性讲完的。
是神感动马太把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把它放在一起。
是神感动马太将耶稣讲的这些比喻摆在一起。
来宣告除了这个比喻的用意以外，还有那一种这个真理的信息。
来宣告
除了这个比喻的用意以外，
除了这个比喻的用意之外，
他这样把它编排一起，
将它编排在一起，
还有属灵的一个意涵在，
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涵在，
这叫相同的教训把它摆在一起，
就是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这是编辑的方式，
这个就是编辑的方式，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
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
就不会一样，
就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要去了解整个耶稣的信息的一个顺序，
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整个信息的次序，
我们可以读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
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按着时间顺序查考过之后把它编排在一起的，
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经过查考了之后按着时间次序去编辑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时间是早还是晚呢，就可以读路加福音了，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时间是早还是迟呢，就要去看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也是一样，
约翰福音都是一样，
所以约翰福音有三次是逾越节以后，逾越节过后这时间点，三个逾越节，
约翰福音有三个时间点，就是逾越节之前、逾越节之后，
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先后顺序的话，可以读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
所以我们要了解先后次序的话，可以看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那马太福音它除了那些事迹以外，它有涵盖着很重要的真理的阐述部分，
而马太福音就有涵盖住很重要的真理部分。
那讲这个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编辑的不同，我们在对圣经这一卷的了解的层面应该会不太一样。
咁呢个让我哋了解到编辑嘅唔一样，令到圣经嘅
所以那个耶利米书哈，
所以耶利米书
它编排的方式，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来排的。
它编排的方式不是用时间的次序去编排，
它把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它将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
所以它除了当代先知的信息以外，
它除了当代信息之外，
它有意涵着更重要的真理的部分，
它有意涵着最重要真理的部分，
因为它相同的事件或是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它将相同的事件相同的真理摆在一起的时候，
它要更凸显这个教训的用意，
它要更加凸显这个教训的用意，
还有历史性在真理的定位，
还有历史性在真理的定位，
所以对我们现在新约时代在末日前的教会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对我们新约时代在末世前的真理是很有重要性，
当代的人他只要理解当代的事就可以了，
当代的人只要理解当代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们现代尤其是末后世代的人，
而我们现代也是末后时代的人，
除了从过去得到过去的历史得到教训以外，
除了从过去的历史得到教训之外，
我们也可以从先知书的这个部分来领受真理的教导，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先知书的部分领受到教导，
所以这个编辑法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编辑法对我们来讲挺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同的编辑法里面来了解真理的层面，
我们从这个编辑法可以了解到不同真理的层面，
那如果我们要用时间顺序来读它也可以啦，
如果我们要用时间先后次序来读都可以，
我讲义当中有把时间的顺序做一个顺序的一个提醒，
我在讲义当中有将这个顺序做一个提醒，
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参考，
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你要知道耶利米先知他所做的工作的时间顺序，你可以按照讲义里面 所跟我们提醒的这个顺序来读也可以，
如果你要看先知工作的次序，就可以按照讲义里面所讲的来看，
这个顺序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当代历史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经过，
这个次序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代事情顺序的发生经过，
所以也可以这样来读，
所以都是这样读。
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读到五十二章，
如果我们由第一章读到五十二章，
他没有按着时间顺序来编排，
他不是按着时间次序去编排，
他是用相同的教训把它放在一起来编排，
他是将相同的教训放在一起去编排。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整个耶利米书的内容分段。
第三个部分是整个耶利米书内容的分段。
大概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来分的话，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在耶利米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那这四个部分就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四个重要的信息啦。
这个是耶利米书当中四个重要的信息。
这也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为什么把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的理由。
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到他将相同的信息摆在一起的理由。
就是他有四个重要的一个教训。
就是他有四个重要的教训。
第一个。
第一个。
是从第一章到十三章。
是第一章到第十三章。
这个是对犯罪的国民的劝告，还有要他们悔改的预言。
这个是对犯罪的国民劝告和悔改的预言。
可见这一段圣经就阐述了当代的选民他们所犯的什么罪。
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当代的选民他们犯了什么罪。
当然第一章开始就是最主要的序言。
当然第一章就是最重要的序言。
就是蒙召的先知的蒙召了。
就是先知的蒙召。
这个先知的蒙召是非常传奇的了。
先知的蒙召是非常之传奇。
这我们刚刚也有稍微讲过。
就是我们刚才有稍微讲过。
这一章当中虽然很短。
这一章当中虽然很短。
但是内涵着很多很宝贵的真理。
但是内涵有很多宝贵的真理。
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
这个我们有时间再讲。
因为我们要先把第一个部分的重点跟大家提醒。
因为我要先将第一个部分的重点先跟大家提醒，
就是到底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在哪里啊？
就是到底以色列人的罪在哪里？
这个是往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这个是往后发展最主要的部分。
为什么会灭亡啊？
为什么会灭亡呢？
为什么他们不会悔改啊？
为什么他们不悔改？
到底他的问题点是什么？
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第二章读到第六章，
如果我们由第二章读到第六章，
虽然篇幅很长，
虽然篇幅很长，
但是我们做了整理之后，
但是我们做了整理之后，
大概可以发现他们在所犯的罪里面有三个很大的罪。
大概可以见到他们所犯的罪里面有三个罪，
其他细节的罪都是从这三样罪而来的。
其他细节的罪都是从这三样罪而来的。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哪三样罪呢？
哪三样罪呢？
第一个就是忘恩。
第一个就是忘恩。
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
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
我们怎么知道他忘记神的恩典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忘记神的恩典呢？
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五节。
第五节这边就讲到他们随从了虚无的神。
第二章第五节讲到他们随从了虚无的神。
为什么会随从虚无的神？
为什么会随从虚无的神呢？
因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
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忘记神怎么拯救他们。
忘记了神怎样拯救他们。
忘记他们成为神选民的经过。
忘记了他们成为神选民的经过。
忘记了神怎么眷顾他们。
忘记了神怎样眷顾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随从虚无的神嘛。
所以他们才会随从虚无的神。
再看第八节。
再看第八节。
下半段又讲。
下半段又讲到。
随从无益的神啊。
随从无益的神。
他们又是随从了。
他们又是随从。
就是忘记了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真神所以才会跟着别人走嘛。
就是忘记了前面的真神才会跟随其他的神去。
再看十一节。
再看十一节。
下半段这里又讲。
下半段又讲。
换了那无益的神啊。
换咗那无益的神。
哦，把神换掉了，
将神换咗，
忘恩负义了，
忘恩负义。
哦，所以这些百姓，他们不是没有领受过神的恩典。
所以呢啲百姓唔系冇领受过神嘅恩典，
是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系佢哋忘记咗神嘅恩典。
哦，所以先知提醒他们，你们是忘恩的百姓啊。
所以先知提醒佢哋，你哋系忘恩嘅百姓。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喺以色列嘅历史里边，
他们可以说是看着神的神迹而经历的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佢哋可以话系睇住神嘅神迹去经历以色列人嘅历史。
哦，所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有神迹就有信仰，
有神迹就有信仰，
没有神迹就没有信仰，
冇神迹就冇信仰。
哦，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嘅时代，
耶稣已经行了好多好多神迹奇事了，
耶稣已经行咗好多好多神迹奇事，
但是哦，文士法利赛人还是用神迹的显现来试探耶稣嘛。
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仍然用神迹来试探耶稣，
他们求耶稣，主耶稣啊，你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嘛。
他们求主耶稣，你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啦。
耶稣行的还不够吗？
耶稣行的还不够吗？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瞎子看见，
盲的看到，
瘸子的行走，
瘸子行走，
哦，太多神迹奇事，他们看的太多太多了，
太多神迹奇事，他们看得太多太多了。
但是他们还是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
但是他们依然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
所以以色列人是神迹的信仰。
所以以色列人是神迹的信仰。
哦，有神迹有信仰。
有神迹就有信仰。
没有神迹就没有信仰。
没有神迹就没有信仰。
啊，像这一种信仰的状态就容易忘恩啊。
好像这种信仰的状态就很容易忘恩。
整个犹太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这样子的。
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这样。
最经典的就是旷野的四十年。
最经典的就是旷野的四十年。
今天行神迹，明天忘记神。
今日行神迹，听日就忘记了神。
你看，行神迹让他们出了埃及嘛。
行神迹让他们出了埃及。
在埃及行了十大行神迹嘛，对不对？
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
离开埃及之后没有多久遇见了什么红海啊。
离开埃及之后遇见红
海。哦，埋怨神啊。
他们就埋怨神啊。
埋怨摩西啦。
埋怨摩西。
你怎么把我们带到死地呢？
你为什么将我们带到死地啊？
才多久的时间啊。
才没多久的时间。
昨天的神迹今天的忘记了。
昨日的神迹今日就忘记了、
哦、所以摩西很生气啊。
所以摩西好嬲。
昨天你们才看见这么大的神迹，怎么今天忘记了神呢？
昨日你见到这么大的神迹，今日就忘记了神、
哦、所以后来又行了一个大神迹嘛、哦、
所以后来又行了一件大神迹、
过了红海之后呢？
过了红海之后，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识神，就能够一直跟随神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识神，就一直 跟随神呢？
也没有了，
也都没有、
哦、所以以色列选民用神迹立国，
所以以色列选民用神迹立国，
也因为没有看见神迹亡国，
也都因为没有见到神迹而亡国，
他们没有反省自己了，
他们没有反省自己，
到底是我的问题呢，还是神的问题？
到底是我的问题呢，还是神的问题？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自省的时候，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自我反省的时候，
他常常都是说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
他成日都是说是其他人的错，自己
没有错，别人的问题自己没有问题，
其他人的问题自己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换了神、啊、
所以他们才会换了神、
把那一个给他们一生当中有这么大恩典的神忘记了，
将他们一生当中有这么大恩典的神忘记了，
因为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要的，
因为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要的、
这是忘恩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忘恩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如果在信仰当中我们没有能力来自己反省自己，
如果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自我反省自己、
我们也会做一个忘恩的人，
我们都会做一个忘恩的人，
因为你是在检讨神，不是在检讨自己，
因为你在检讨神而不是检讨自己，
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无意的神虚无的神迎进来，
所以我们很容易将无益的神虚无的神引入来、
甚至换了无益的神，
甚至换了无益的神、
这是忘恩、
这个是忘恩，
所以忘恩是从没有办法自省开始，
所以忘恩是从没办法自我反省开始。
这是选民历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选民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耶利米先知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
耶利米先知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
好，是我们每一个在追求这份信仰的人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的。
是我们每一个追求信仰的人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当我们有疑难的时候。
当我们有疑难的时候。
你是反省神呢还是反省自己？
你是反省神呢还是反省自己？
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了一些隔阂的时候。
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了隔阂之后。
是反省自己呢还是反省别人？
是反省自己还是反省其他人呢？
这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成了一个不知不觉当中忘恩的人。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知不觉忘恩的人。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拜偶像。
就是拜偶像。
他们是拜偶像的。
他们是拜偶像。
好，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节。
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
这里就讲到。这
里讲到。
他们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
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膝行淫。
好，那在那个二十八节。
在二十八节。
这边讲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
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
我们先谈二十节。
我们先来讲二十节。
这里讲说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行淫。
这里讲到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行淫。
我们有没有记不是记我们有没有读过在那个列王历代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读过在列王和历代志的时候，
我们有读到列王的一些经历。
我们有没有读过列王的经历？
当然北朝以色列国没有一个好王嘛。
当然北朝以色列国没有一个好王。
他经历了七个朝代嘛。
他经历过七个朝代。
他不是儿子不是父亲传给儿子传下来的，不是哦。
他不是父亲传给儿子传下来。
他有经历了七个被篡位的朝代。
他经历过七个被夺
篡位，就是
三位的朝代，
大概有七个啦，
有七个，
所以他不是世袭的，他不是传下来的，
他不是世袭的，不是传下来的，
所以他并非一个正统的王朝，
他不是一个正统的王朝，
所以他没有一个好王，
所以他没有一个好王，
一样是十九个王啦，
一样是四十九个王。
那南朝呢？南朝是正统的。
而南朝是正统的。
因为他是从父亲一直传下来的。
因为他是从父亲一直传下来。
到了末后的时候。
是到了末后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耶利米书里面是末后的。
耶利米书里面是末后的。
那五个王。
那五个王。
耶西亚王是前面有一些好的表现。
耶西亚王前面有一些好的表现。
那后面不是儿子不是父亲传给儿子而已。
不是只是父亲传给儿子而已。
还有传给兄弟的。
还会传给兄弟。
所以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弟弟啊。
所以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弟弟。
他跟约哈斯是兄弟，三个是兄弟。
他跟约哈西三个兄弟。
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是兄弟啊。
约哈西、约雅敬、西底家是兄弟。
所以到后来就乱掉了。
到后来就乱了。
因为国家要灭亡。
因为国家要灭亡。
那我们如果读南朝的这个历史，
如果我们读南朝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有七个好王，
我们会发现有七个好王，
很特别，七个好王跟七个篡位的年朝代，
七个好王和一个
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
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
那为什么是好王呢？
为什么是好王呢？
通常都有一句话，
通常都有一句话，
他们行大卫所行的，
他们行大卫所行的，
但是又有一句话，
但是又有一句说话，
只是丘坛没有废去，对不对？
只是丘坛没有废去。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查一下，只是丘坛没有废去，你可以搜寻一下就会出现。
你可以查一下，只是丘坛没有废去。
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有了一些信仰的改革，
就是说他们虽然有信仰的改革，
但是没有彻底，
但是没有彻底，
根没有拔掉，那个信仰的那个恶根没有拔掉，
信仰的恶根没有掹了去。
因为丘坛是迦南地的七族他们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幽坛是迦南七族他们敬 敬拜神的地方。
那迦南七族大概是拜巴利跟亚瑟拉或者是摩洛。
迦南七族他们是拜巴力或者亚瑟拉或者摩洛。
巴力是男性的神，亚瑟拉是女性的神。
巴力是男性的神，亚瑟拉是女性的神。
就是东方神秘宗教都是这样子的。
东方神就是这样。
哦，都谈阴阳嘛。
都是讲阴阳。
哦，都谈阴阳。哦，
都是讲阴阳。
所以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教派，就是那个东方闪电嘛，哦。
所以大陆有一个教派叫做东方闪电。哦，
到了香港叫做凯歌教会，有没有凯歌？有没有凯歌教会？
去到香港叫做海歌教会。
不知道哦。哦，那到了台湾叫做全能神教会。
去到台湾叫做全能神教会。
哦，所以他好像在变异变种一样，变来变去，那让你摸不着头绪啊。
所以他好像会变异变来变去，令你摸不着头绪。
那东方闪电哦，他们拜的也是耶稣哦。
东方神殿他们拜的都是耶稣。
但这个耶稣是女性的耶稣。
但这个耶稣是
女性的耶稣了，女基督了。
女基督。
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阳就有阴啊。
因为有阳就有阴。
哦，所以他们阴阳的理论是从东方神秘色彩来的。
所以阴阳的文化就是由这个东方出来的。
大部分的东方民族都有这种阴阳的观念，哦，
大部分的民族都有这个东方阴阳的观念，
包括中国的太极啦，
包括中国的太极，
啊，也是一样的啦，
都是一样的，
哦，啊，那个东亚，这个亚洲东亚也是一样的，
亚洲东亚都是这样，
哦，所以他们有巴力有亚瑟拉，
所以他们有巴力有亚瑟拉，
哦，他们把神分成阴跟阳，
他们将神分成阴和阳。
那重点来了，
哦，重点就来了，
既有阴又有阳，
既有阴又有阳，
就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就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哦，我们大概二三十年前有一本书，哦，叫做这个书叫做什么？
大概二三十年前有一本书，
达文西密码，
达文西的密码，
哦，达文西密码，哦，他在想的也是跟这个有关，西安教的，哦，
他讲的跟这个都有关系，是西安教的，
哦。那我简单讲一下了，哦，
我简单
因为这个要讲解这个要理解，哦，
因为要讲解这个要理解，
就是达文西密码，就是他要找到圣杯了。
达文西的密码就是他要找到圣杯。
啊，这个圣杯其实不是一个杯子。
圣杯其实不是一个杯。
圣杯就是指着主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所生的一个所生的啦后代。
圣杯就是指住主耶稣和抹大拉玛利亚所生的后代。
他这个用意就是要破坏天主教的一个基本信仰。
这个用意就是要破坏天主教的基本信仰。
哦，就是说耶稣有情欲。
就是说耶稣有情欲。
哦，所以跟抹大拉玛利亚发生关系。
所以就同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关系，
啊，就有后代，
就有后代，
啊，那个后代就是那一本书的女主角，
这个后代就是那本书的女主角，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女主角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这个女主角的话，
整个天主教的信仰就破产了，
整个天主教的信仰就破产了，
哦，他当然书里面没有这样写，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他虽然书里面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这个情节当中，哦，有一幕，
在这个情节当中有一幕，
就是这个女主角的爷爷，
就是女主角的爷爷，
啊，就是那个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罗浮宫的一个馆长，
就是法国很出名的罗浮宫的广场，
哦，然后就是故事就写了很多了，所以才很厚嘛，
故事就写了很多，所以很厚，
哦，我为了要了解他，所以我用一天的时间把他从头读到尾，
我为了要了解他，我用一日的时间将他读完，
因为要跟神学生上课嘛，哦，
因为要跟神学生上堂。
那他当中有一个情节，
他当中有一个情节，
哦，就是这个女主角回去要找她的阿公的时候，
就是这个女主角回去要找她，爷爷的时候，公公的时候，
她的爷爷，哦，他就在一个密室里面，
他的爷爷在一个密室里面，
这个密室呢是她的这个女孩子不知道的，
这个密室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女仔不知道的。
因为她有发觉到一些声音嘛。
因为她发现到一些声音。
她就下去找她。
她就下去找她。
就看到这么一幕。
见到这一幕。
就是 他们的那个祭祀，在宗教仪式了哈。
就是一啲宗教仪式。
就看到他的爷爷跟另外一个女子交淫了。
就见到他的爷爷同另一个女子喺度含淫。
好，哇！他看了之后就很害怕，就跑出来了。
他见到之后就好惊，就走咗。
就开始被追了嘛。
跟住就被追了，
要抓住这个圣杯来让人知道说耶稣不是圣人了，耶稣也有情欲了，
要捉住这个圣杯让人知道耶稣不是圣人。
那个作者是魔鬼诗篇的作者嘛，
这个作者是魔鬼诗篇的作者，
是类似在写那个魔鬼诗这更早的书，
就类似写
更早的书。我要讲的就是 那一幕，
我要讲的就是那一幕。
为什么他们有这一幕？
为什么他们有这一幕？
因为在东方的一个神秘色彩当中，他们是有那一种用男女交合来达到圣洁的地步，来敬拜神，来敬拜他们的神啊。
因为在东方神秘里面有讲到是要男女交合来达到那个圣
来敬拜他们的神。
来敬拜他们的神。
这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他们宗教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是之前就有了，
这个是之前就有了，
在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就有了，
在迦南地的时候已经
有了，很淫乱的事情了，
很淫乱的事情，
所以神才会交代约书亚进到迦南地，要把迦南七族全部灭绝，全部没有不能留下一个。
所以神交代约书亚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将迦南七族全部灭绝。
这个要斩草除根嘛。
这个要斩草除根。
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啊，人是很软弱的。
人生好软弱的。
但是他们进去之后有没有？
他们入了去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
他们留下一些人嘛，来帮我们提水砍柴啦。
他们留下了一些人将帮我们提水。
好像很有理嘛。
好像很有理。
但是一个根如果不除的话，整个就会发展起来。
如果一个根不除的话，整个就会发展起来。
然后他们又认为说这个山丘这个丘坛我们不要拜巴力就好了，我们来拜耶和华真神也可以啊。
他们就认为这个丘坛我们不拜巴力都得啦，拜耶和华真神就得了。
很方便嘛。
好方便。
但是方便之后会变成随便。
但是方便之后就会变成随便。
所以到后来经过几代之后就会发觉到其实这个也可以拜什么，都就开始乱了，就开始随便了。
所以经过几代之后，这个都可以拜其他的开始乱了。
那就开始引进了这个外族的一种信仰。
就开始引进外族的信仰。
那就容让。
就容让。
我有拜神啊。
我有拜神啊。
就开始容让，一步一步的退让。
就开始容让，一步一步的退让。
那好的王呢就要重新的来改革这个信仰。
好的王就要重新来到改革这个信仰。
但是很可惜没有把丘坛废去。
但是很可惜没有将丘坛废去。
所以圣经特别讲一句话。
所以圣经特别讲了一句话。
只是丘坛没有废去。
只是丘坛没有废去。
那在丘坛 的这个宗教仪式。
在丘坛这个宗教仪式。
就有所谓的庙祭。
就有所谓的
庙女啦，不是庙女。
庙女。
庙女就是透过他们才能够在信仰上，在那个宗教崇拜活动上完成这个崇拜活动。
庙女就是要透过这些庙女在完成宗教信仰上的活动。
那到后来就变成圣经刚刚所说的在各高冈上，各高冈就是丘坛了。
到后来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在各高冈上就是丘坛。
丘坛有些是自然的丘坛。
有些丘坛是自然的丘坛。
有些是人工把它堆积的一个丘坛。
有些是人工堆积的丘坛。
他们都会种很多青翠的树。
他们都会种很多青翠的树。
所以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
所以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
这个屈身行淫就有两种淫乱。
这个屈身行淫有两种淫乱。
一种就是属肉的淫乱。
一种就是属肉的淫乱。
确实是在那边行淫。
确实在那里行淫。
一种是属灵的淫乱。
一种是属灵的行淫。
因为他们拜的不是耶和华真神。
因为他们拜的不是耶和华真神。
拜的是巴利。
拜的是巴利。
拜的是亚瑟拉。
拜的是亚瑟拉。
拜的是迦南人所拜的神。
拜的是迦南人所拜的神。
所以这是拜偶像。
所以是拜偶像。
拜偶像也叫做属灵的淫乱。
拜偶像也都叫做属灵的淫乱、
哦、所以先知就提醒他们，
所以先知就提醒他们，
你们的罪是什么？
你们的罪是什么呢？
你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啊、
你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
信仰的事情是要断根的，
信仰是要断根的、
啊、为什么说要断根呢？
为什么说要断根呢？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这里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里记载亚伯兰蒙神选召嘛、哦、
这里记载亚伯兰蒙神选召，
那神怎么对亚伯兰说啊？
神怎样对亚伯兰说呢？
当然目的是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啊，
当然目的是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但你要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区要做三件事。
但是你要往那个地方去要做三件事。
第一，离开本地。
离开本地。
第二，离开本族。
第二，离开本族。
第三，离开父家。
第三，离开父家。
哦，重点是离开。
重点是离开。
这些都是根啊。
这些都是根。
哦，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这一个人来讲是他的根本根呢、啊。
对一个人来讲，这个是根本的根。
但是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要断这个根，属世的根要断掉。
你要去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你要断了这个根，属世的根。
如果这个根不断掉的话，你永远被这个根给牵绊住，给抓住了。
如果这个根不断了的话，你永远被这个根牵引住。
如果你没有断根，你没有办法往我所指示的地去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断根，你没有办法去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这是我们在信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上非常重要的观念。
哦，这也是主耶稣在跟这些门徒说。
这个都是主耶稣跟门徒所说的。哦、
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
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
哦，撇下所有的哦。
撇下所有的，
因为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嘛。
因为有一个少年人来问
耶稣，我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我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啊，主耶稣说，这个诫命你是知道的。
主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
他说我自小就遵守了。
啊，主耶稣说，那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
咁主耶稣就话你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我。
啊，这叫做断根啊。
这个叫做断根。
啊，那这个断根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断根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
亚伯兰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啊。
亚伯兰没有离开世界。
只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表明。
只是做一个很重要的表明。
我要离开这个。
我要离开这个。
与我的生命有益的啦。
与我的生命有益的。
以几千年前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不简单呢。
几千年前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是不简单
的。我们现在到处走都很方便。
我们现在到处行都很方便。
几千年前没有啦。
几千年前冇嘅，
但神要用他，神要用这种方式让他知道这些应该要撇掉。
神用呢种方式让他知道呢啲要撇去。
哦，不然这些都会成为你的牵绊。
如果唔系呢啲都会成为你嘅牵绊。
当你有这些牵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往神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啦，你会被拉住的。
当你有呢啲牵绊嘅时候，你就冇办法去神所指示嘅地方去、哦，你会被拉住。
所以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所以神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时候，
神说你要把迦南七族全部都灭绝。
神话你要将迦南七族全部灭绝。
哦，这样才能够真的断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根。
咁样先可以断迦南地的根。
啊、什么根？
乜嘢根？
罪根。
罪根。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但是历史话俾我哋
容不容易啊？
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啦。
唔容易。
哦，所以后来才会被这个根又把它抓回去了。
所以后来才会又将这个、哦、又跟捉回去。
他们又回去拜偶像。
他们又回去拜偶像。
哦、才会有以利亚的事件嘛。
才会有以利亚的事件、
哦。很多先知都是为了这个拜偶像的事受到亏损的啦。
很多先知就是为了这个拜偶像的事受到亏损。
耶利米先知也是一样、哦。
耶利米先知都是一样、
哦。所以拜偶像这件事情、哦、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所以拜偶像的事是非常严重的事、
啊、当时就是因为拜偶像的事情、啊、
当时就是因为拜偶像的事、
啊、所以让他们、啊、让先知伤透脑筋、啊、
让先知伤透脑筋、
啊、我们再看28节的28节这里有讲、啊、
我哋再睇二十八节有讲。
他说：你神的数目与你成的数目相等。
佢话你神嘅数目同你成嘅数目相等。
不但拜偶像哦，
唔单止拜偶像。
啊，偶像多到不可胜数啦。
偶像多到不可胜数。
哦，所以神先知就用一个词句来表达。
先知就用一个词句来表达。
他说：你神的数目与你成的数目相等啦。
他说你神的数目和你成的数目相等、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哦、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些神，没有这些偶像、哦、他们没有办法生活了。
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这些偶像没办法生活。
为什么没有办法生活？
为什么没办法生活？
因为偶像看得见。
因为偶像看得到。
耶和华真神看不见。
耶和华真神看不到、
哦、偶像给他们的是物质上的利益。
偶像俾佢哋系物质上嘅利益。
哦，啊，看不见的耶和华真神哦，好像没有什么，没有给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利益嘛。
睇唔到嘅耶和华真神，好似冇俾佢哋睇得到嘅物质上嘅利益。
啊，偶像这么多，就是利益越多越好啦。
偶像咁多就系利益越多越好啦。
说明他已经偏离了拜神的一个目的啦。
所以佢哋已经偏离咗拜神嘅一个目的。
哦，因为他们把拜神界定在物质上的好处。
因为他们将拜神界定在物质上的好处、
哦、谁给我物质上的满足他就是我的神、啊、
谁给我物质上的满足就是我的神、啊哦、
物质上的满足是不会让人知足的啦，
物质上的满足不会让人知足、
哦、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人心不足蛇吞象、
哦、蛇都可以把一只大象给吞了呢，
蛇可以将一只大象吞咗，
就是贪的可怕嘛。
这个就是贪的可怕。
哦啊、所以这个他们神的数目、哦、跟城的数目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神的数目同城的数目一样。
就是、越来越多啦。
即是越来越多。
哦、不会满足。
不会满足、
哦。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啦。
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哦、第五节。
第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啊、
最后这里讲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
最后这里讲到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啊、
所以拜偶像跟贪心是一样的，
所以拜偶像是跟贪心是一样的、啊、
这个就回应了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所讲的，
这个就回应了耶利米书第二章十八节所讲的、啊、
当一个人在物质上不满足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物质上不满足的时候，
他会巧立名目的 称这个为神，
他就会巧立名目的称这个是神、
啊、所以才会有你神的数目与你称的数目相等，
所以才会是有你神的数目和你成的数目相等。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起默祷，
一起默祷。